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喂，文杰啊，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些年呢，只要一讲到中国的政局呢，讲到习近平时代，好多人呢都好鍾意用一句话来到总结的，就是当年睇错咗人啊，就好似今日嘅呢一切呢都只係一次高层选错咗 CEO 造成嘅灾难咁。
係啊，都完全归于一次睇错人选错人嘅政治误判。
大家都普遍认为当年唔管係江派团派定係嗰啲中共嘅元老，都觉得习近平呢个人够低调够稳，唔鍾意出风头，睇起嚟好似个好老实厚道好商量好配合嘅人。於是呢，各派都喺度盘算住推佢上去，大家一起分蛋糕，边个都冇蚀底。结果呢，蛋糕就冇分成，自己条颈反而多咗把刀。
都以为佢能够遵守政治規則，都希望通过权力平衡实现自己嘅利益最大化。但係冇諗到最终推出嘅却係一位不断突破規則、持续强化个人权力嘅领导人。最后连規章制度都变成我讲咗算。所以自然就得出一个睇起上嚟顺理成章嘅结论。习近平嘅上台系江湖时代最大嘅政治误判。
冇错啦，一致认为就系睇错咗习近平，所以派系都以为自己选择咗一个睇上去好老实又冇乜嘢政绩，蠢蠢地咁完全可以控制任由摆布嘅人。甚至江泽民当时仲计划俾佢做一阵，然后就将佢拉落嚟换薄熙来上台。结果呢，如意算盘撒到一地唔讲啦，仲差啲连自己都入埋秦城。最后大家先至发现跌晒眼镜，发现习近平系一个边个都无法制衡嘅狂人。
呢种说法确实系好有戏剧效果，亦都符合大家对历史转折嘅想象。毕竟将一个时代嘅变化浓缩成一句睇漏眼，听起上嚟好简单又容易理解。
但系问题就嚟咯，呢个解释其实只系答咗一半嘅啫。佢可以解释点解最后坐上去嗰个位置嘅系习近平，却完全解释唔到另一个更重要嘅问题，就系点解佢坐咗上去之后可以一路咁修改游戏规则，而且几乎冇人拦得住嘅呢？
冇错啦，一个人狂躁，将中共嘅几代人嘅家底全部败清光。讲白啲啦，如果一套制度真系成熟啊，就算换咗一个权力欲望再强嘅人啊，亦都唔至于鍾意想点就点。
系啊，真正值得思考噶，唔系佢哋当年系咪睇错人，而系点解改革开放建立起嚟嘅嗰套所谓集体领导、任期限制、权力制衡，最后竟然可以被一个人一步一步咁拆晒嘅呢？呢个人有咁厉害咩？
亦都暴露出中共体制最大嘅讽刺。嘴上边呢日日都讲制度治国，实际上呢真正运作嘅始终呢仲系人治。冇制度嘅制衡，一个人就可以毁咗全部啊。
系咯，好多人一直将焦点放喺系咪睇错咗习近平。但是真正的问题根本不是这个人。你想想，如果一套政治秩序只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强势的人物就能够在短短几年内被改写，那问题恐怕就不是这个人有几厉害，而是这套制度本身是很有问题。
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建立起稳固的约束机制，这个才是源头。
其实改革开放之后呢，特别经历了毛泽东时代高度集权带来的巨大教训，邓小平确实想换一种玩法，于是呢集体领导、任期限制、干部退休、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一些规矩慢慢就建立起来了。表面看起来呢就好像中国政治终于从一个人讲了算，慢慢走向了靠制度运作，但是后来的人才逐渐发现这些规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他们更像是一种政治惯例。
真正的制度就算呢有人想破坏亦都破坏不到，就好像红灯停绿灯行，你怎么破坏？但是中共的这一套更加像是大家口头上面约好的，我们都要遵守啊。只要最后有人说一句我不遵守，你又可以怎么样？整套规矩立即失效， 讲到底啊，嗰、那个唔系制度，而系大家心照不宣嘅政治惯例。
制度同埋惯例最大嘅差别咧，就喺呢度啦。制度可以约束任何人，惯例咧只能够约束愿意遵守嘅人。所谓嘅集体领导，从嚟冇建立一套凌驾于最高权力之上嘅独立机制。所谓嘅任期制度，讲穿咗咧，更似系一种政治默契，而唔系边个都唔能够碰嘅铁律。至于派系平衡咧，亦只系大家分蛋糕嘅方法，
并唔系彼此监督、互相制衡嘅制度。嗰、那个唔叫制度。
其实好多人怀念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嗰种所谓权力平衡，但系翻翻转头仔细睇咧，嗰种平衡嘅本身就建立喺几个好特殊嘅条件上。第一，最高领导人愿意适当克制自己；第二，党内嘅元老仍然拥有足够影响力，唔同政治力量之间形成相互妥协；第三就是各派系彼此都知道边个都吞食唔到对方，所以只能互相妥协，共同分蛋糕。
问题是这个呢根本唔系制度，而系人仲喺度，所以规矩还在。等元老一个个咁样退出历史舞台，喺幕后摄政嘅人都冇咗，派系共治虽然能够维持平衡，但系另一种副作用咧，亦都越嚟越明显。政策咧决策变得慢，效率下降。
冇错啦，结果好多时候时间同埋精力都花喺内部嘅协调上，所以从体制内部嚟睇，重新将权力收回中央。慢慢就唔只系某个人嘅谂法，而系越嚟越多嘅人觉得咁样嘅效率比较高。而习近平咁啱就捉住呢个机会，佢冇一上嚟就直接将整套规律掀翻，而系一步一步利用体制本嚟就俾最高领导人嘅权力，将权力重新集中起嚟。
反腐运动就讲明一切啦。唔只系打贪官，更造成咗重新整合党内权力嘅重要工具。国家安全嘅概念亦都越讲越大，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甚至民营企业都可以被纳入为安全嘅范围。接落嚟咧，各种中央领导小组委员会越设越多，好多咧原本分散喺唔同嘅部门嘅权力，亦都慢慢翻到去中央嘅手入边啦。
讲白咗咧，佢唔系从外面将个规则推翻，而是在规则里面将规则重新改写，所以将习近平时代完全理解为一次睇漏眼的历史事故，可能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因为如果问题只是在于睇错了人，这样换了一个人，或者历史就会走向另一条道路。但是如果问题是在制度本身缺乏对最高权力的有效约束，这样即使不是习近平，亦仍然可能出现另一个不断扩张权力的人。讲到三高呢，好多人只是盯住个数字，但是其实有个信号更早出现，睡眠开始变差，夜晚黑要起身去几次厕所，朝早起身仲是好攰。中医话这个是代谢乱了，脾胃不顺，气血到了夜晚亦静不到落嚟。好多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话，冇谂到睡眠好咗，夜尿亦少咗，呢、这个唔系偶然，代谢调顺啦，身体亦就健康啦。用109%嘅折扣码体验三高代谢宝全新调理，购买链接请见置顶留言。而家购买输入折扣码109，可以享受9折优惠。购买链接我放喺置顶留言啦。
其实回到历史睇睇，呢一种剧情一啲都唔新鲜。好多掌权者咧，喺仲未坐上去呢张凳之前咧，都话自己要改革、要克制、要开放、要为人民服务。但系一坐稳咗咧，第一件事往往咧唔系限制权力，而系想办法令到自己权力再大一啲。
唔系因为某一个人嘅特别坏，而系因为权力呢样嘢就好似滚雪球一样，只要冇人拦，佢就会越滚越大。所以呢，将希望寄托喺某个领导人人品好好，佢一定会自我克制，呢、这个本身就系一件风险好高嘅事。更唔好讲期待既得利益集团自己放弃利益。
唔可能啊，等于期待狐狸开会决定， 以后大家呢都要改食斋。人唔可能放弃自己嘅利益，真正能够限制权力嘅从来唔系掌权者嘅个人品德，而系权力同权力之间能唔能够互相制衡。
真正能够保障人民自由嘅，亦唔系边一日突然出现一位千古明君，而系人民嘅权利有冇透过制度对国家权力形成约束。所以呢，分权唔系故意增加麻烦，更唔系降低效率，而系避免权力一路失控。宪政亦唔系要削弱国家，而系替权力划下一条唔能够随便跨越嘅红线。
讲到底，一个健康嘅政治体制从来唔系寄望出现一位永远正确、永远英明、永远克制嘅领导人，因为人都会变嘅，权力更容易令人改变，而在于建立一种即使出现咗再强势嘅领导人，亦都冇办法轻易突破嘅制度结构。
冇错啦，攞美国嚟讲啊，点解唔系总统一个人讲咗算呢？因为总统同时受到多重约束，宪法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国会是掌握立法、预算、监督和弹劾权，法院可以审查总统行政命令是否违宪，州政府保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另外还有媒体监督并披露政府问题，爆丑闻、批评总统、采访反对派，这些本身就起到监督作用。再讲人民，如果老百姓不满意，可以在选举中投票换人，国会议员亦都定期改选，因此亦都受到选民的监制。
所以呢，美国制度设计的理念不是相信某一位领导人，而是将权力分散到不同的机构，令各方彼此制衡，避免任何个人或者机构权力过度集中。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总统的权力虽然很大，但亦不是一个人讲了算。
所以说看错人亦许是一次偶然，但是约束权力的希望寄托于权力自身，则往往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历史悲剧。
每日盯着手机电脑看，到了傍晚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一些眼药水，吃些叶黄素就得了。不过如果你的眼睛已经干透了，这个时候吃再多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的叶黄素，身体其实也吸收不到了。这个就好像干裂的土地，你撒再多的肥料，没了水什么都长不出来。润眼宝走的就是先补水再护眼的路线，它用石斛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内部帮眼睛将水补足，眼睛舒服了，状态好了，后面的黄叶素、青花素这些护眼成分才能够真正派上用场。感兴趣的朋友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一下，而且现在购买输入折扣码109还能够享受9折优惠。购买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 channel， 并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留言。多谢大家，我们听日再见，拜拜。